请收听有声书《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》，唐丹红和桑杰家著，台湾学医出版社出版，由学医出版社授权，西藏之声制作，端影播讲。
165页，大家都说中国人好。在我21岁那年，大概是1952年，家里人让我出嫁。我们家有一位很有名的喇嘛，噶热喇嘛，他与我公公曾一起朝拜过拉萨。藏人把一起朝拜拉萨的道友看成是生死之交，在他的撮合下，父母与我公公早早定下了这门亲，而后由我们的本主持了这门婚事。我老公叫扎洛，是卓巴多玛雪巴的人，结婚前我从未见过他。我俩的婚姻是由大人定下来的，然后我就嫁到了他家。当时我非常难过，因为以前与父母在一起的日子从来没有不快乐过，现在却离开了家里亲人，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无法和家里的亲人继续生活。到婆家后，我很想念母亲，觉得那里不是我的家，也不能像在父母身边那样随心所欲，不能在婆家丢家族人的脸，所以起初的时候确实很伤心。结果我丈夫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我们一起生活了46年，他连一根指头都没有动过我。而且我丈夫很帅，也很勇敢，流亡到印度后，定居点的所有人都非常敬佩他。中国人来到我们地方后，给了穷人们一点钱，所以当时穷人们都说中国人好，很高兴，很感谢。而且果洛所有的本都被召集到中国人在达日的营地里，叫他们住在那里，给他们发工资。中国人给那些本很多大洋，有的本回家时用两头骡子把中国人给的大洋驮回来，所以本们也说中国人好，大家都说中国人好。也许我们的本当年传言这些时也被共产中国人骗了。中国人还付很多大洋雇用藏人运输物资，很多藏人都去为他们运输物资，我丈夫也去了。我家的噶热喇嘛有一天就对我丈夫说，以后你不要再去运输物资了，让驼牛休息，你们已经犯了错误，帮中国人运输挣来的钱是不会有任何价值的。其实也有些人议论说，中国人已经占领了我们的地方，将来我们不会有好日子过的。中国人的到来绝对不是好事，西藏的佛教将会遭到毁灭。后来果真如此了，可是当时有很多人被大洋砸晕了头。大哥杀了中国人。那时中国人还没有干预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行为也没受到什么限制。比如来我家的中国人也只是过来看看，说要买牛羊好马之类，但我们看不惯他们的所作所为，从心底里觉得不舒服。比如中国人们把山上的灌木全部砍掉来烧炭，藏人中有些家境不好的人燃料不够时也会去砍灌木，但只砍一点点，不会整片整片的砍。而那些中国军人雇用当地穷人去砍灌木，整片整片山坡被砍得光秃秃的，还不分昼夜的烧。那时我已经嫁到夫家了，一出我家帐篷就会看到黄河边浓烟滚滚，中国人们在烧灌木做木炭。 中国人还雇佣穷人去野地里捡骨头、捡牛角什么的，收集到军营里烧，据说是做丝绸用的什么材料。那些捡骨头、牛角的人都很高兴，因为可以换来大洋。中国人还雇佣那些穷人到军队营地里去屠宰牛羊等等，总之做了一些藏人不做的事，让人看着不舒服。这期间，我那被亲戚领养的大哥杀了中国人。有一天，我大哥和四个同伴在路上走着，遇到五个带武器的中国人，但好像不是军人。我大哥把他们这五个中国人给杀了，埋在了荒郊野地里，然后拿走了他们的枪。大哥他们杀中国人的原因是为了抢中国人手中的枪支和马匹，因为当时枪支价格很高。我们对他杀人的事一无所知，直到两三年后有一天，听说我大哥被中国人抓了，是因为他们杀了中国人。我大哥是去西宁那边做生意时被抓的，随后押送回了达日县。我曾经去监狱看过他，探监时他对我说，你不要担心我，这是我自作自受，我在监狱里没有挨打，吃的也好。他的脸色还真的不错。我哥哥的家庭很大，孩子们也长大成人了，他托我带信给他们，让他们别担心，在监狱里一切都好。那以后就事实翻转了，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。踏上逃亡之路。我24岁那年，有一天我听丈夫说，由于很多地方都发生了事实翻转，中国人马上召集果洛各雪巴的本去开会。本们不得不去呀，以前中国人给的大洋他们都收下了，所有的本到齐后就全部被中国人抓了，一个都没剩，然后把他们押送到什么鬼地方去了。本们都被抓的消息传来后，雪巴里的男人们说，钱还积蓄来干嘛呢？没用了，本都被抓了，现在我们得买枪和马准备逃亡。我们很清楚无法抵抗中国人，最多能抵抗一两天，中国人是杀不完的。就这样，在果洛合作化开始之前，我们雪巴的人就已经买好了枪和马，一切准备就绪。一年后，不知是谁领的头，我们雪巴的雪巴兵在离村子不远的山上跟解放军打了一仗，只打了几个小时，两三个雪巴兵被打死了之后，我们就被打垮了，大多数人投降了。要是果洛的本们没有被抓的话，果洛各雪巴联合起来，说不定还能坚持抵抗几天的。虽然我们会死人，但中国人他们也会死人，我们至少还能多抵挡几天。势单力薄，我们雪巴只打了一仗，不到一天就被打垮了。雪巴兵被打垮之后，我们雪巴开始了逃亡。我和丈夫扎洛，我婆婆，我女儿，丈夫的两个僧人兄弟和董萨喇嘛、多功仁波切，丈夫的哥哥一家，还有他们的亲戚曲尼和萨奥，我们都在一起。我女儿当时还不会走路。当天我们在山上躲藏到天黑，我们想要逃到一个叫瓦纳的地方，那里是崇山峻岭，有大片的森林，更主要的是听说瓦纳地区还没有被中国人占领，所以我们想逃到那里去。我娘家人没能逃脱。我家有很多牛羊牲畜，逃走那天，我们把能赶走的赶着一起走，赶不走的就丢弃了。 我们赶着牛羊逃到了瓦纳对岸的河边，天下着大雨，河水猛涨，我们无法渡河。果洛其他雪巴的很多人也逃到这里，一起挤在河边。就在这时，瓦纳的民众从对岸向我们喊话，瓦纳已经失守了。而同时，这边果洛逃难的人群中也有人在喊，中国人追上来了。大家立刻慌了，开始涉水过河。人们先让马下到河里，然后抓着马尾巴过河。我丈夫和他的兄弟先把我婆婆送到了河对岸，然后回来接我和女儿。丈夫扶着我，他兄弟背着我的女儿，我们总算渡过了这条河。幸运的是，中国人没有继续追赶我们。过河时，我们不得不把牛羊丢弃在瓦纳对岸。过了河之后，只好在瓦纳再买牛羊等维持生活。几天后，河水退去，我们又返回瓦纳对岸去寻找自家的牛羊，只找到了一些驼牛。到瓦纳后两三天，我娘家全家人也逃来了这里，母亲也在。瓦纳地方小，逃难人群各自分散，自顾扎营。当晚我与娘家人匆匆见了一面。第二天，解放军又来追击我们，把我们给打散了。我们跑掉了，从此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见到母亲和其他亲人的面。在后来的逃亡中，我没有丝毫娘家人的消息，直到80年代，我返回家乡探亲时，才得知在瓦纳，我娘家人没能逃脱。我家族的人在瓦纳被中国人杀的杀，抓的抓了，剩下的人也被赶回去合作化了。我叔叔、哥哥、姐姐们都被抓了，家产全部被没收。有两个姐姐在批斗时被打死。我返家探亲时，看见我的一个姐姐手已经残废了，是在遭批斗时被捆绑弄残的。就像屠宰场门口的牛羊。我们跑到了瓦纳上部，逃亡到瓦纳上部的果洛人也很多。在这里有些人不想再逃亡了，他们说，别再逃了，到处都是中国人，没有可逃的地方了，还是回家乡去吧，让中国人合作化吧。有人说，回去是死，继续逃亡也许会死，所以不管怎样都要继续跑，管他能否逃得出去。就这样，有部分人回去了，但我们仍然相信，在所有的弹药打完之前能逃出去。我们80多人选择了继续逃亡。然后，我们就赶着牛羊继续往北方的羌塘方向走，路上连看到一只乌鸦都会警惕，怀疑是不是中国人。有一天，我们正在赶路时，突然听到了铁鸟飞机的声音。以前在家乡时，我就见过中国人的飞机，有一种飞机头部是红色的，还有一种头部不是红色。没过多久，飞机就飞到了我们的上空，飞得那么低，我们能看到飞机尾巴上有中国人持枪站着。当时女儿在我怀中，我已经没有了怕的感觉。我们跑了这么远，中国人一路围剿追杀，我们就像站在屠宰场门口的牛羊，随时都可能被人宰杀。飞机没有扔炸弹，只是开枪，它在我们上空转圈，把飞机的尾巴对准了我们时才开枪。这时人们已经四散跑开了，牛羊就更难被打到。子弹大多打在了空地上，没有杀死杀伤我们太多的人。这时我们雪巴的男人爬上了小山，也开枪打飞机，好像子弹打中了飞机，飞机一下子飞高离开了。从这以后就再没有飞机来打我们了。 有人说跳崖自杀，飞机打击我们的时候，牛羊受惊，掉头往回逃，加之地面也有解放军追赶，我们在拼命逃跑中丢弃了牛羊。没过两天，中国人又追了上来，我们不得不抛弃更多东西以及所有的食物才得以逃脱。接下来我们不仅断了粮，连水都没有了。跑了七天，一路上没有遇到一个人，眼睛渐渐地看不清楚前面的东西了。天气非常寒冷，加上断粮多日，我女儿没有奶吃，没有水喝，昏迷过去了，一直不能开口说话。我抱着她想，孩子啊，你死在父母之前，死在父母怀中，特别是在爸爸被打死之前先死了也好，总比死在父母之后强啊。我们来到了一片没有大山的广阔荒野沙地，这个地方根本没有水，好多人口渴难耐，小孩们快渴死了。有一天我们走到一块长有棘刺的地方，棘刺上长有红色的小果实，人和马看到后全部冲进了棘刺丛中，狂吃小果实。我们采集了小果实，把果汁滴入小孩口中，这对小孩有一点点帮助。再继续走了一程后，大家饿得实在走不动了，于是有人说，要不然我们走到悬崖上去，先让女人和小孩跳下悬崖，然后所有的男人再跳下去，与其落入中国人手中，还不如这样全体自杀。大家都表示同意，女人们大声嚎哭，悲痛万分。我们知道，要是丈夫们不管我们的话，本可以轻易逃走的。悲痛笼罩了所有的人，我也没有多想，那么多女人都能决定跳崖，我也没有什么决定不下的。再说，这样也好，我们已经跑了这么长时间了，这逃亡是没有边际的。我们中有一个老人骑了一头牦牛，这时我丈夫建议，先把老头的牦牛杀了吃，大家轮换把自己的马给老人骑，没有马就无法逃跑，所以我们不能宰马，先吃牦牛肉，然后再想办法。大家同意了，随后我们宰了这头牦牛，根本等不及煮，大家分吃生肉。一头牦牛的肉分给80多人，每人只分得一点点，除了骨头以外，大家把牦牛全身都给吃光了，没有浪费一滴血。生牦牛肉很难嚼碎，老人们没有牙，吃生肉时非常困难。我把牦牛血滴到昏迷过去的女儿嘴中，女儿慢慢地睁开了眼睛，喝了一点牦牛血之后，能开口说一点点话了。分到的那块牦牛肉我和丈夫舍不得吃，就把牦牛肉嚼碎后喂给她，这样我女儿才慢慢地好起来。遭遇内蒙古骑兵。我们继续赶路，来到一座小山脚下时，看到了很多被弃的牲畜和厨具等，看上去像是逃亡者遭到了中国人袭击，扔下这些东西跑了。我们宰杀了这些牲畜，带上肉做食物。走了不久后，我们遇到了一个叫雅拉的雪巴，得知从这里可以去拉萨。后来路上又遇到一个人，告诉我们拉萨已经沦陷了。我们又开始折回向北方跑。往北方跑了很久，有一天，我们看到一些遗留的炉灶，那是之前的牧民在此扎营，搬迁后留下的痕迹。我们中间有人认出，这种灶的样式是蒙古人的。蒙古牧民的灶与藏人的不一样，他们烧羊粪， 匠人烧牛粪，而且那些灶的旁边挖了一些小坑，那是酿酒用的。看来我们已经到了蒙古人的地盘了。我们继续走了几天，发现前面有蒙古人。我们派人前去打探，看到在很多蒙古牧民的蒙古包之间夹杂着解放军的帐篷。我们不敢再往前，就偷了一些蒙古人的马，掉头往回走。没过几天，蒙古人和解放军追了上来，我们与他们打了整整一天。我们没有死人，可是有几匹马被打死了。打到近晚，他们撤走了。还有一次在阿让纳格，我们被十多个解放军发现了。这些解放军也是蒙古人，蒙古军人穿的是蒙古服，蒙古解放军比中国人解放军凶猛得多。他们追了上来，我丈夫和另外两个人一块前去阻挡，一直打到下午。那两个同伴有一个的大拇指被打掉了，另一个被打死了。大拇指被打掉的人对我丈夫说，我们把皮袄脱了吧，上去跟他们肉搏。就在这时，头领赶到了。头领说，如果你们要肉搏的话，那就让我先冲上去吧。我丈夫和另一个人赶紧说，别别，那我们都别去了吧。然后他俩赶紧穿上皮袄，重新拾起枪，跟头领一起打。最后撤离的时候，他们发现自己的两匹马被打死了，只剩下我丈夫的那匹马了。我丈夫让那个手指被打掉的同伴骑马跑，头领和我丈夫则一边打一边撒腿跑了回来。我们躲在山上，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。后来那些蒙古军在沙丘上插了几面红旗，十几个人便排队回头走了。这时又看到远远的一大队解放军迎着那十几个蒙古人的小队走来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合后并没有往这边追，而是返回。我们觉得又庆幸又奇怪。当天晚上我们跑了一整夜，往大山上跑。在山上我们看见了死掉的念的尸骨和脚，满山遍野都是，挡住了我们的路，走过去很难。这些念太可怜了，大概是遭雪灾死的。这几天我们一直空着肚子，有几个同伴在念的尸骨附近找到了一个还带着皮肉的尸体，大家就把它分着生吃了。第二天，在一座叫朵智的大山脚下，我们看到了一群牛羊，看来是别的逃难者没能赶着一起走的，我们就宰杀这些牛羊吃。吃了这些牛羊肉后，我们体力都恢复了不少。造孽啊，杀了这么多生命。逼上大雪山顶。有一天，我们在一个地方停下来，派人去探寻前面的路，结果发现前面根本没有路，只有雪山。我们决定当晚就地过夜，第二天再回头走。在这儿我们还碰到了另一个在此扎营的雪巴索日马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们还在睡梦中，忽然遭到了解放军大炮机枪的攻击。头一天山上雾气很大，我猜中国军队其实早已发现了我们，一直用望远镜盯着我们的行踪，待第二天天刚亮便开始追剿我们。索日马雪巴一路上还不曾遇到过中国人，所以他们的武器弹药尚很充足，而我们雪巴之前已经与解放军交手过，弹药所剩无多，只好逃跑。那天我们雪巴同伴们的营地在半山腰，他们五六十人都安全地逃走了，而我家的帐篷扎在营地边缘，靠索日马雪巴很近，所以我们被打得很惨。我们没有退路， 只能往山顶雪峰方向跑，我连鞋都没有来得及穿。好多人都是光着脚跑的，跑到山顶时，光着的双脚都冻伤了。牲畜也在山上乱跑，蹬下石头砸伤了我的大腿。大山顶上是冰川，无路可走。我看到我丈夫怀里抱着我女儿，背上背着她妈妈，向一道小山沟走去。我跟着丈夫的方向走了几步，就失去了知觉。醒来后发现丈夫已经把我背到山壁的一个凹处了。丈夫返回去找寻其他家人，忽然看见雪地上露出一双手，他拽起手拖出来一看，是他哥哥的老丈人。这老头当时差点死了，丈夫又把他背到我旁边。老头不停地说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然后我丈夫又回头去找他的两个喇嘛兄弟。董萨仁波切的脚冻伤了，肿得无法穿鞋子。多贡喇嘛中了枪，兄弟俩牵着马走不动。接回僧人兄弟后，我丈夫又去把他母亲背到我们藏身的地方。周围是悬崖峭壁，我们家多贡喇嘛中了枪，董萨仁波切的脚冻伤了，我的腿被石头砸伤，脚也冻伤了。我们没有任何食物，也没有水喝。到了晚上，我们口渴得好像血都快干了。我丈夫说他得去寻找水，摸黑爬了很久，月光下远远地看到一处亮光，爬过去后见是一块冰，他拿石头砸了冰，用藏袍裹了回来。我们口渴得要命，都疯狂地吃冰块，后来才发现舌头被冰块割破了好几处。我婆婆没有牙齿，我丈夫就先把冰块放到自己嘴里融化了之后，用嘴直接往婆婆嘴里灌。我女儿已经昏迷了，丈夫的两个喇嘛兄弟就往她嘴里灌水。这时候我丈夫的哥哥说，我们快走吧，不走的话中国人会追来的。我丈夫说，老老少少全受伤了，怎么走？中国人来也没办法。他哥哥又说，你们不走我要走，需要留下我老婆帮忙吗？我们非常生气，就说，你们走吧，想走就走，把你老婆也给带上。他和他老婆还有他们12岁的儿子就一起追雪巴其他同伴去了。索日玛雪巴被杀得一个不剩。第二天天亮后，我丈夫把我们一个一个的背到一个山洞里，然后对我们说，我们要么死在中国人手中，要么会饿死，总之都是死，所以你们不要担心我，我要去昨天早上遭袭击的地方找些食物回来。我们想要阻拦他，他说，你们别担心，我自己多加警惕，不会有事的。说完就走了。我们可以远远地望见他翻过了山口，那个山口高的令人无法相信。他爬上山口，观察到解放军已经撤离了。索日玛雪巴的这一群难民大概有30来户，男女老少约100人。昨天解放军用大炮轰炸，机枪扫射，把索日玛雪巴的这些人杀得一个不剩，尸体遍地。索日玛雪巴扎营的地方浓烟滚滚，中国人把索日玛雪巴的食物、衣物和一些尸体堆在一起点火烧了。他继续搜寻，看见地上有一个皮口袋，旁边还有一只牦牛毛编织的口袋。打开一看，皮口袋里面全是干羊肉，编织口袋里是火镰和其他用具。我们自己的火镰在逃跑中丢失了，没有火镰就没法烧火，这个火镰简直像是三宝特意送给我们的一样，因为一般来说 我连绝对不会装在编织口袋里的。我丈夫背上这两只口袋，在路上又捡到了另外一皮袋干羊肉，但他背不了这么多，只好背了两袋半回来。那些干羊肉非常好，他把羊肉切碎放到锅里煮，然后给我们喝汤，那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顿美餐。但因为我的舌头被冰块割破了，无法吃食物，只好由我丈夫嚼碎后喂我。休息了一天后，其他人都恢复得很好，可以走路了，可我还不行，因为我大腿被石头砸出的伤口发炎肿胀了。我丈夫建议追赶雪巴同伴们，董萨仁波切说，我们追不上他们了，他们人强马壮，不像我们。最后我们决定先就近找个地方住下再看。他们把我绑在马上，向山下慢慢移动。走着走着，远远地传来呼喊声，渐渐的声音离我们越来越近，原来是离我们而去的我丈夫的哥哥，他回来了。兄弟几个又是相互拥抱，又是抹眼泪。回来的哥哥说，我们那伙人跑了一天弄不到食物，雪巴的人也在往回走，想回头去找丢弃的食物，明天大家就会到这里的。没多久，其他同伴们也回来了，他们中有老人和小孩，我们想先给小孩和老人煮些肉，谁知火连怎么也打不着火，他们只好吃生肉了。